神剑。诗篇七十七篇，和合本。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臂膀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踪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诗篇 77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在这里还有俊梅和燕西啊，在我们的当中。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词叫做尊重，说起来就是两个字，但其实在尊重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层面。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的尊重他人，来尊重自己，尊重环境。那其实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但是呢他非常的尊重我们这些被造物，甚至可以说他尊重了我们这些罪人，他尊重我们的选择。若是我们愿意来跟从他，他就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若是我们要选择背离他，他也尊重我们，他就任凭我们的选择。不过呢，我们也要尝到我们自己做出任意妄为的选择的后果。所以神真的是一位充满着极大的慈爱和极高的智慧的永活神。我们基督徒呢，都称我们的天父啊为阿爸父神。阿爸就像我们是一个撒娇的小孩子，我们可以真的自由自在的在我们的天父的怀中撒娇。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的天父都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献上了他自己，以至于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了天父的儿女。天父呢，也不再因我们的过犯来追究我们。我们称天父为父神，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呢，是值得我们唯一敬畏和尊崇的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和我们的独一真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提到的尊重，其实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做出了非常美好的榜样。那我们也请俊梅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圣经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一个故事。
对，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行淫的那个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希望耶稣会定他罪嘛，但是耶稣是一声不吭在地上写字，然后他就问其他的人，假如你们每个人都觉得你没有罪，你就是用石头去扔他。那些人是从老到少就都走开嘛。最后耶稣他自己对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就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再从尊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耶稣就在做一个模范，他没有对任何人做一个指责啊，或者是你们不该这样啊，或怎么样任何的发言。他既尊重整个环境，更重要他知道天父让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他也尊重所有拿着石头的那些人，很多人就拿着石头预备要扔那个妇人嘛。他也没有指责那批把妇人带到他面前那些人，其实他知道他们的真正用意是希望耶稣去定罪。假如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 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对，尊重神其实应该是放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俊梅就讲到了约翰福音的这个例子，主耶稣基督他尊重了这么一个行淫的妇女，也尊重了当时在场的那些人群。要按我们现在来想哈，神他干嘛要尊重你啊？他直接可以就说出来，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还拿石头钉别人呢，你们自己干了什么从大到小的我都可以说出来。
是，
通常我们要是在生活中的角色，可能我们去劝人家和好，或者说有谁请我们去评判一些事情，我们肯定得说，你看你做妈你这点不对，你做孩子你那点不对，我们都得给说得清清楚楚的，好像才说明我们有这种能力来判断事物的对和错。其实我们常常就是用这个智慧树的果子来行事为人，我们没有真的用生命树的果子来行出来。
是，你说得很好，对，所以这个标准必定从神而来，
尊重神才是最高位。
是，
就是我们尊重神的话，尊重神的律法，
对，
也尊重神让我们怎么样去用他的爱来去爱我们周边的人，彼此相爱。燕西你来补充一些。
刚才大家在讲到尊重哈，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和尊重当时的境况，同时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叫自尊。
自尊，这个有什么不同？
我们通常往往觉得我们能给予别人自尊，但其实我们在课堂中，我们在分享中常常讲，自尊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的评价。当我们自尊不对的时候，我们或者变成过于讨好的一个人，或者我们变成一个容易反击的一个人，或者我们变成一个过于逃避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自尊也是让我们在跟孩子教养模式中，在亲子关系中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让孩子自己内心通过我们用正确的方法跟他沟通，包括我们的尊重，让孩子自己内心真正的有力量，产生他自己本身应该有的自尊，他才知道怎样的方式是最好的，而不是要么讨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我记得小的时候听过家长就说，哎，这个孩子自尊心特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自尊心强，
自尊心强的孩子，大家想想有什么特点？是不是经不起批评？
对呀，就说你这自尊心太强了，
一说他就不高兴了。
对，马上就不高兴了，就哭了，或者自己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我做错一点我都不放过我自己
啊，是对别人的评价特别在意，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孩子呢，你想他能不能允许自己犯错呢？
当然他就是不允许自己犯错嘛，自尊心强嘛，别人不能说我不好，然后我自己不能做错，因为我一做错我就觉得完了，我都完了，然后我就在那哭 不能承受啊。
其实这样的孩子我
面皮儿薄，
对，其实他是他尊，因为他需要别人给他认同。
哦，他尊。
对，这就反到了另外一条叫他尊，而不是尊重自己，
不是自尊，
不是自我认同，不是自我接纳，不是自我的定位，而是从别人对他怎么样看法，别人怎么样看我，别人怎么样笑我，别人会觉得我这样的行为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
那这个自尊和他尊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两位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倒还觉得有一点好，因为觉得说他自尊心强嘛，说明他要强嘛，他上进嘛，他才自尊心强嘛。
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从小呢，我真的是很，就像你刚刚说的是自尊心很强的那种人。其实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是太介意别人怎么样看自己，然后我太介意我是在别人心目中俊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自尊心，直到我发现自己这样不行，因为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很自卑的，因为我的一言一行我都很担心，我很看重别人 他听了我说这句话会怎么样，他看见我这样的行为会怎么样评价我。我一直都不太能够找出答案，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自信心，直到我认识神，真的是神给我的爱更大的就是那种接纳。他常常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俊美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样一个独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感丰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有限的人，完全就把我自己放在就是像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上帝不是看我的行为怎么样的人来爱我。然后我就发现我作为父母，我也是以前没有给到我的孩子一个完全的接纳，我没有给孩子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没有给孩子一个很无条件的爱。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自尊是要来自于一个无条件的爱，更重要的是接纳。这个接纳不是他的行为，而是我接纳完完全全我俊美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俊美就是一个情感丰富很容易有情绪的，完全接纳，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赐。然后我也在圣经里面看到，啊，原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样式的，只是我们后来没有。那我就越来越多的认识神的过程，就认识我自己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自尊是从这里来的。那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我就不再太介意别人怎么样看我，我才发现我的自信就这样建立了。有一天就看书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以前的那个不叫自尊，真的叫他尊，是从别人的眼中、别人的口中、别人的心目中来得到的俊美的一个形象。所以对我来说，当我了解了我的自尊从哪里来之后，而且我真的从神那里拿到我的自尊之后，我就知道，哎，我以前的那个是他尊，我不需要这个。这是我的经历哦。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的，还要行。
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罗马书14:1-2，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罗马书14:1-2。今日背诵的经文是罗马书15:7，和合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15:7。罗马书15: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罗马书十五章七节，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十五章七节，罗马书十五章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十五章七节。
家的真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